好，我们今天从第十九页开始。昨天谈到了业的四个特质，那今天进一步我们就要了解业的内容有哪些。我们说要断恶修善，可是什么才是我们善恶的标准呢？那这个善恶的标准跟世间世俗的人的标准是不是相同呢？因为一般人的标准都是说，我也没有杀人放火，我也不抢银行，所以我就是一个好人。可是佛法的善恶标准是这样子而已吗？显然是有差距。佛法善恶的标准就是定得更严格一点。你虽然不会杀人，但是你还会杀蟑螂啊、蚂蚁啊、蚊子啊。在世间法来说，那个不算犯法啊，杀人犯法，但是杀这个动物不算犯法。保护类的动物算犯，但是平常这些家里常常会发现的，或者是所谓的害虫，一般人都觉得说，哎，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嘛。可是佛法的标准来说，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或者是说，以偷盗来讲，说我没有抢劫，我不偷不抢，我也是个好人啊。可是佛法的标准好像也还要再更严格一些。你还会不会用你公司的纸张啊、笔啊？你会不会讲电话，公司的电话，然后讲私人的事情？打动公司的电脑啊，用公司的传真机啊、影印机啊，拿来用作私人的用途，这些其实也算是偷盗。可是，一般人觉得说，大家都是这样子啊，那不奇怪，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子。这就是变成说，我们想要真正的断恶修善，取的这个取舍的标准是以十业道作为标准，就所谓的我们要断除十二业行十善业，是以这个为作为标准。那业的内容这么广大，为什么只用这个十业道来作为善恶取舍的标准呢？那是因为我们一切的业都没有超过身与意三业的造作，都没有超出身与意这样的范围啊，所以我们就用十业道作为我们善恶的取舍的标准。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十二业，什么是十善业，才能够正确的断恶修善。那断除十二业行十善业，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那我们首先也要了解，十善业是一切善行的根本，不管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它都是根本最基础应该要做到的。不管你是想要求人天果报也好，或者是证得声闻缘觉小乘的果位也好，或者是大乘的菩萨乃至成佛，都是以十善业作为根本，所以它等于是五乘共法，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五乘共法。那我们就知道十善业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切善行的基础，一切善行的根本。好，那我们首先介绍什么是十二业，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来断除这十二业的内容。第一个是杀生。什么是杀生呢？只要是有情的生命，具有生命的有情，我们让它断命，这个就 称为杀生。具有生命的有情，只要他是有生命，这个有情众生他是具有生命的，那我们让他断命，这就构成杀生。那你说自杀算不算啊？有生命的有情啊，你不能说我自杀，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解决，那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可以做自在做主啊，我又没有杀别人，我杀自己总可以吧？也不可以，也算是杀生，因为你自己的也是生命嘛，也是有情的生命，也算是杀生。可是它构不构成根本罪呢？构不构成杀生的根本罪呢？那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杀生的根本罪，就是杀生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已经违反到杀生的根本罪。这个以小乘戒律来讲是不通忏悔的。所谓的不通忏悔，就是说你即使过去曾经受过五戒，曾经三皈依受过五戒，可是当你犯了杀生的根本罪，这一刻开始，你过去的三皈五戒全部毁坏，不能够算数，你也不能够重新再受五戒，你也不可以再受八关斋戒，也不可以再受出家戒，也不可以再受菩萨戒。这是声闻乘戒法，小乘的戒律是这样子规定的，永远抛弃在佛法大海的什么旁边，叫做边罪，是没办法再忏悔的，所以叫做不通忏悔。那我们就知道它是很严重的。那到底要具足哪一些条件就构成杀生的根本罪呢？这个你们有课本的愿意看的就31页，发觉大家都不用看课本没关系，用听的也可以。因为这个比较重要，所以书上有那个写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要回头再看也没有关系。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杀生的对象一定是人，所以你如果杀其他的畜生啊，或者是什么鬼神啊，这个就不算是构成根本罪，不构成。第一个条件一定杀的对象是人，所以自杀算不算根本罪？符不符合第一个条件？杀害的对象是人啊？不算。杀你是杀自己，不是杀有一个对象。好，所以第一个条件，你杀害的对象，对象不是自己，你杀害的对象是人，自己不是对象，自己是自己啊。所以自杀不构成根本罪的原因是他没有对象，他是杀自己，没有一个杀害的对象，所以他只构成加刑罪，不构成根本罪。啊，加刑罪，加刑的意思就是说用种种方法然后让生命结束，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所有的方法我们称为加刑，就是你怎么把它弄死的啊，就这个意思。那你自杀就是有加刑罪，因为你用自杀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它构成加刑罪，但是没有第一个，不算根本罪，因为它没有杀害的对象。那杀害天人或者是鬼神的话，它是终罪可悔，因为它杀害的对象不是人，所以它是可以忏悔的。那我们分成上品、中品、下品。上品的是最严重的，中品比较轻一点，下品是最轻的。所以杀害的对象虽然不是人，但是因为不同的等级，所以他也有中罪或者是下罪。像杀害畜生的话，他的罪是最轻的，所以叫做下罪可悔，他是可以通忏悔的。那在所有的杀生里面来讲，他是最轻微的，因为动物的那个品位最低。那天人跟鬼神比动物要高一级，所以它是终罪可悔，可通忏悔的，比这个杀害动物还要再更严重一点，但是没有构成根本罪。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第一个是有杀害的对象一定是人，第二个条件你没有杀错，你确定你杀害的那个对象啊，你没有想错，确实把它当作是人这样子来看待的，是第二个条件，就是人想，就是没有错想。你确定对方是人，你也确定你要杀的就是他，没有杀错，好，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你要有杀心，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情况之下你是没有杀心的，没有杀心就不构成杀生的根本罪。比如说两个人开玩笑打来打去，结果不小心把对方打死掉了，过失杀人，法律判也是判的比较轻嘛。那医生误诊误医，结果把病人给医死了，他也没有杀心啊，那是误诊。像这些情况都不构成杀生的根本罪，因为他没有杀心。好，那第四个条件就是心方便，就是加我们刚才讲的加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对方的生命结束，不管你是打死的，把他毒死的，下符咒，下降头，堕胎，把他淹死，用水淹死，用火烧死，还是从悬崖上面把他推下去让他摔死，不管你用任何方法，这就是第四个，你杀人的方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第五个是只要对方怎么结束生命，你就构成了杀生的根本罪。所以第五个条件就是说对方要结束生命，如果当时杀他没有杀死，他回去死掉了，那也构成，他死的那一刻就构成了杀生的根本罪。那如果他当场没有死，回去也没有死，那就不构成根本罪了嘛。好，那就是算是终罪可悔，可痛忏悔是中品的，好，终罪可悔。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条件是人，第二个人想，第三个杀心，第四个心方便，第五个前人命断，这五个条件具足的时候呢，就构成了杀生的根本罪。这个是不通忏悔的，是最严重的杀生罪。好，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杀生里面啊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最严重的。那在这个杀人的这个方法当中，我们还有不同的情况啊，譬如说那个以杀生为职业的，我们称为恶界人啊。那我们就跟他讲啊，你从事这个行业啊，虽然是不得已的，可是你活越久就杀越多人嘛，那你造的业越重，那还不如是怎么样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能造的业就没有这么重。他听了你的话之后就真的自杀了，这时候就构成了杀生的根本罪。或者是你对那个善戒人，就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他能够好好的持戒的，那他持戒的果报就是升天嘛，所以你又去跟他讲说你这样子好好的持戒的果报是升天，那升天比现在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受苦要好多了，所以你如果能够早一点结束生命，早一点享受天的那个福报的话，那不是更好吗？好，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受罪。他如果听了你的话然后去自杀的话，也构成杀生的根本罪。这个我们大概都不会做啦，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生病生了很久的，那个癌症的快要死掉的，已经得了绝症的，或者是活的年纪一大把，然后一身的病，活得非常痛苦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不会劝他说你早一点结束生命，早一点解脱痛苦不是更好吗？他如果听了你的话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也构成杀生的根本罪。 所以有一个问题来了，佛教主张安乐死吗？佛教主张安乐死吗？他已经这么痛苦了，生不如死，他死了不是早点解脱吗？可不可以？主张安乐死的举手，不可以的举手，大家都不同意啊、哦。那他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消业障，他这样子苟延残喘，命若游丝的在那边拖了这么久，自己也辛苦，旁边的亲戚朋友要照顾他的也辛苦，然后又要花那么多的钱，可是为什么还要让他留下来呢？说得好，各位说得好，就是要消他的业障，他受的苦越长，他消的业障越多，那旁边跟着受罪的也是在消业障嘛，是不是？对，照顾病人是什么什么田？很大的福田嘛，最大的福田就是照顾病人。所以你去照顾他，如果你不会不耐烦呐、啊，哦，不会觉得说，哎呀，他怎么不赶快走？我每天要照顾他，要花精神，要花力气，还要花钱，啊，千万不要这样想。病人是我们最大的福田，照顾的人其实我们在累积我们的福德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事，好事一桩。那对病人来讲，他是赶快把他无量劫以来的罪赶快怎么赶快消掉，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件好事啊，越苦怎么样消业障越快，所以我们在旁边给他加油打气，鼓励他，让他可以保持心情愉快，然后很欢喜地来面对这一切的痛苦跟折磨啊、哦！虽然他是很难做到的，可是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做，因为这样子对大家都有利。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哦！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鼓励别人结束他的生命啊、哦！不管我们刚才讲的善戒人还是恶戒人啊，还是年纪大的人啊，或者是已经病了很久，或者是得绝症的这些人，我们都不鼓励他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如果我们劝他早一点死的话，我们就构成杀生罪。这个就是31页这边讲到的啊，很重要的。那杀生罪呢，是只有一种情况之下，你杀了不判罪，就是那个精神病患，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意志跟他的行为，这种情况之下杀人是没有杀生罪的，只有这种情况之下，其他都构成杀生罪。那杀生到底有哪些果报呢？我们都知道嘛，你结束别人的生命，果报就是自己的命怎么样变得很短啊。所以第一个杀生的果报就是短命，因为你让人家的寿命怎么样变短，所以你的寿命果报就会变短，全部报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多病，各式各样的病啊，现在各种怪病越来越多，那其中占80%都是因为我们杀生的共业所感召的各种很奇怪的病，是以前没有的。所以要防止疾病的产生呢，我们就是不要再杀生了，而且要鼓励放生，要爱护众生的生命，鼓励护生，护生就是爱护众生的生命，不但不杀，而且还要再更爱护他们。第三个呢，没有慈悲心。第四个，嗔心重，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慈心，好杀的人没有慈心，嗔心重。我们知道嗔心呢是障碍我们慈心的升起，所谓的慈心就是给人家快乐，可是嗔恚心重的人呢，他是没有办法给人家快乐，他自己不快乐，而且还要让周遭的人也都不快乐。所以一个有嗔恚心的人，他是没有慈心的，因为嗔恚障碍慈心的升起。所以你什么时候有慈心会给周遭的人带来快乐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把你的嗔恚心怎么样除去。只有嗔恚心除去，你才可能有慈心。好，所以杀生的果报就是他一定是没有慈心，一定是嗔恚心很重。因为嗔恚心很重，所以他没有慈心，所以他才会去杀生。因为大部分杀生的那个当下的念头，那个杀心都是含了很强的嗔恚跟害心在里面，你才会想要结束对方的生命嘛。啊，我们在捏死蚂蚁、蚊子跟蟑螂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心一定是什么？要他死，那一定是嗔心，没有慈心嘛。然后要伤害他的心都在里面，好，所以他一定是没有慈心，然后嗔心很重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而且晚上常常会做噩梦，晚上睡觉常常做噩梦的，那可能第一个要忏，我们目前了解的就是先要忏过去无量劫以来的杀生的业，可能比较重，好，或者是常常病痛不断的，常常发脾气的，这个我们就知道杀生的果报来的。好，脾气不好的，脾气大的，然后常常生病的，嗔心重的，晚上常常做噩梦的，我们就知道现在忏悔要忏什么，忏过去的杀生业，然后多去放生，长养自己的慈悲心。而且他还这辈子特别多那个怨敌，因为他动不动就跟人家吵一架嘛，吵一架就结下梁子了，他就多一个敌人。看这个不顺眼，然后看那个不顺心，排斥这个，然后排挤那个，都是因为嗔心的关系。所以他的怨敌一定很多，活着的时候一定很多的怨敌。死后呢还会堕恶趣，杀生的果报一定是堕恶趣，身心的果报就是地狱嘛，所以一定是堕恶趣的机会会比较大。这个是讲到杀生的果报，笼统来说是这些。那接下来34页这边呢，就谈到我们做了十种的事情，造了十种的业，会让我们得短命的果报。哪十种事情呢？我们检查看自己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是命很长。第一个，你有没有自己杀生？第二个，你有没有劝人家杀生？第三个，你有没有赞叹杀？第四个，你有没有见杀随喜？见到人家杀生说啊，杀得好，手段高。你今天去钓鱼钓了几尾啊？我钓了2斤啊，好厉害，2斤很少啦，20斤，好不好？哇，这你的那个技术很好，钓鱼的技术很好，赞叹。然后水洗，晚上一起来的嘛，一起来共享活鱼3次。我们学佛久了，可能都还不会啊，这四个大概都没有。我们想看，我们也不杀生，我们也不会劝人家杀生嘛，我们也不会赞叹杀生，我们也不会见人家杀生随喜，应该是都没有，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看到新闻报道那个坏人被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内心很欢喜？我们在看电影，看到坏人被杀的时候，当下是不是 大快人心。所以电影那个好人跟坏人演到最后，那个坏人一定要死，要不然观众不满意的。坏人怎么可以没有死，然后电影就结束了呢？一定有第二集。所以我们看到在追杀那个坏人的时候，就杀死他，杀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所以我们在看新闻报道，在看小说啊，这种凶杀案的小说，或者是在看这种电影，打斗的这种电影，武打片啊，我们要很注意的检查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你在看说在喝彩说打死他，打死他那个时候，你当下是不是有杀心？或者看他那个在报复来报复去的时候，你当下是不是有那个复仇的那个种子在你的内心燃烧起来？你这中间是不是有害心？是不是有嗔恚心？是不是全部都被这些外缘把你内在的那些嗔恚的种子都勾起来了？种子生现行，你才会啊鼓掌叫好，坏人死掉了，大家都满意，可以结束了。这个就是我们要仔细检查的部分，这个可能还有。好，我们不会实际上去杀生了，但是我们会常常有会见杀生什么水洗，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就在无形当中啊，在看到种种的新闻的当下，我们就在串习这些种子，但是我们不知道，嗔恚的种子，复仇的种子，伤害众生的种子，这个都会让我们的慈悲心怎么样越来越少，在无形当中。好，这已经四个了啊。那第五个的话就是说，曾经跟你结怨的人，我最讨厌他，最讨厌的那个人，我希望他诸事不顺，我希望他事业失败，夫妻感情不和睦，因为我跟他曾经怎么样结怨，结下很深的怨仇，所以我希望他一切都是不顺利的，希望一切都是失败的，甚至我有时候恨起他来还会咒他早点下地狱。这样的想法全部都会怎么样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你希望他不顺利，结果自己不顺利，因为果报。他不一定因为你这样子咒他，然后他就真的变成不顺利，可是我们反而希望他不顺利的人，我们反而会受到这样的果报。我们希望他早点死，结果自己短命。我们希望他下地狱，那个嗔恚心，结果我们自己下地狱。我们希望抱在别人身上的，结果先在自己身上承受。好，所以曾经跟我们结怨的，我们最恨的那个人，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跟他解开这个怨结，不然所有的果报都是报在自己的身上。好，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有一天他死掉了，哇，心中好像突然觉得轻松起来，内心怎么样升起一丝一丝的快意，说哎呀真好，我最讨厌的人他终于死了，希望他死后下地狱。这是第六个啊。第五个是说，你希望他，我曾经跟你结过怨的这个怨敌呢，或者是你的仇人，你最讨厌的人，憎恨的人呢，希望他失意啊，不顺心啊，希望他失败，甚至怎么样死掉。第六个就是看到他真的是已经失败了，死亡了，然后你心生欢喜，心里面想说我终于除掉了我的心头大患。这是第五跟第六，我们有没有曾经动过这样的念头？有的话赶快忏悔，从此以后不但不要去怨恨别人，而且要把曾经结的怨全部解开，要不然我们的果报就是短命。第七就是堕胎，第八叫人家堕胎，你虽然没有堕胎，可是你鼓励他堕胎，陪他去堕胎，男朋友陪女朋友去堕胎，先生陪 太太与堕胎，鼓励人家堕胎，这个都算。堕胎也是杀生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奇怪的病的原因，就是杀生的工业太重。因为现在堕胎是合法的，以前还是不合法，还要偷偷的去做，而且堕胎率没有这么高，现在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疾病不断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杀生的工业太重了。好，第九个，你建立寺庙，但是不是好好的怎么样度众生，你是专门从事那个祭祀，杀生祭祀，祭祀上天，有很多拜一些什么神啊，那些庙呢，它就是有固定的，像初一十五还是哪些特别的日子，就一定要杀生祭祀的这种寺庙，因为它从事的是杀生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它虽然是建立寺庙，但是它会得到短命的果报。这个我们大概也不会去做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自己做或者是叫别人做，那个互相像两国互相战争啊，或者是黑社会两方帮派互相火拼啊，反正是帮自己做或者是教人家做那种互相斗殴啊，或者引起两国的战端的啊，战争的事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会得到短命的果报。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会死伤很多的人嘛，会死很多的人。所以像古代的那种军师啊，或者是谋士啊，古代那个皇帝都养很多谋士嘛，要做什么用？就是要打仗的时候用，他就开始献祭啦，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有36计吗？对，所以像这一些，所以诸葛亮为什么他活得不长，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犯了这第四条。那我们虽然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平常在为人处事的当中，有没有去做破坏人家和和的事情？像夫妻打架，那个太太被打，跟我们告状，我们就说你给他打回去啊，他打你的时候你就把他打回去，这就是犯了这第十个。希望互相怎么样打斗的，这个都算。我们要劝和，不要挑拨，希望他们和，所以我们讲的话语做的事情都是希望人家和和的事情，而没有希望人家互相怎么斗争这样的事情。记好了，这十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短命的原因，得到短命果报的原因，就是曾经做了这十种事情，如果有的话就忏悔，希望以后不要再做。那接下来就是跟这个刚好相反的，我们做了哪十件事情可以得到长寿，那就是相反过来啊。我们自己不杀，然后不劝人家杀，不赞叹杀，见人家不杀呢心生欢喜，就是随喜他不杀，这是相对刚才前面那十个啊。那第五个就是见到有被杀害的呢，我们想办法去救护他，像放生我们是常常做的，可是不要刻意去放生，见到有那个紧急，非常紧急，就是说他马上就会被人家怎么样买回去，就是今天晚上就要下锅的，非常紧急的那种状态之下，比如说我们到菜市场看到那些，如果又懂得那个生态的那个保育的这个尝试的话，不然你咸水放到淡水它就是一样死掉嘛，淡水放到咸水也是死掉，我们还要懂得那个生态保育的观念的，确定它放到这边可以活命的，那我们可以方便救护， 就是常常在做这个救人、救人或者是救动物生命的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得到长寿的果报。为什么？因为你让有情众生寿命延长的果报报在你身上，你的寿命就延长。或者是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冤狱嘛，啊，如果说你知道他是被冤枉的，然后被抓去判死刑的，可是你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帮他上诉，帮他找人证物证，帮他怎么样解除这个冤狱的状态，也算救人一命，甚至七级浮屠佛陀啊，这个也是算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五个。见到要被杀的呢，我们去方便赦免他的那个死，就是救护他，让他不会断命。那第六个呢，跟第七个是一，是非常类似的。第六个就是说，那个对那个死亡非常恐怖，譬如说他已经生病生很久了，或者是医生说你已经怎么活不过一个月啊，还是半个月啊，面临死亡的那个恐怖的人，我们去安慰他，就是所谓的无畏布施，给他加油打气，免除他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我们也可以得到长寿的果报。所以第六跟第七都是在讲这个。第六是见死不者安慰其心，第七呢是见恐怖者施与无畏，就是无畏施。这两个是非常类似，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讲，就是精神上的慰藉跟鼓励，希望它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当我们身边的周遭的亲朋好友有要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好去安慰他，免除他的恐惧心。第八呢，就是见到有那个苦难的众生，我们起慈悯心，就是起慈心。那第九是见到紧急危难的，我们起大悲心。所以这两个合起来讲，就是我们见到受苦受难的众生，生起慈悲心。看到全世界报道，我们常常看到新闻报道，全世界都有一些受苦受难的众生，那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新闻的当下，就升起我们的慈悲心，然后再看怎么去救护他们。看怎么救护他们，就是第十个，用种种的饮食来布施给需要的众生。我们看新闻就会看到哪边闹饥荒啦，然后饿死了多少人，那有多少受了那个天灾的那些灾民，需要希望那个得到那个紧急的救护，种种看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送过去，这是第十个。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做这十个内容的事情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寿命长远，长寿的果报。那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如果能够远离杀生的话，就能够成就十种离开那个苦恼的这样的状态。就说我们如果能够远离杀生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十种恼乱的状态，就能够远离这十种恼乱的，就具有这样的功德。哪十种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众生能够，对一切的众生能够行无畏布施，刚才讲的无畏布施，让他能够远离种种的恐怖啊、害怕啊，这是第一个，常常做无畏布施。第二个，常常对众生起大慈心。第三个，永断一切嗔恚的习气。所以第二跟第三又要一起讲了，因为你断了那个嗔恚的习气，你才可能升起慈心，才能够面对一切的众生，你只有无量的慈心充满而已， 不但没有什么杀心啊、害心啊、什么那些好嗔恚心，反而是见到一切的众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你都随时都能够升起这个大慈心，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断除了嗔恚的习气，才可能做得到的。那第四个呢，是就是身体不会生病，经常都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第五就是长寿。第六呢，就是天龙八部都会来守护我们，让我们不会受到其他众生的恼害。所以远离杀生就不怕什么受到那个无形的那个扰乱、恼乱，好，就是干扰。我们常常说，哎，有一些那个非人的那个众生，好像说，哎，晚上会来那个干扰我们啦，或者平常会来干扰我们修行啊。那个我们也是首先要忏什么？忏杀生罪，过去的杀生罪。然后远离杀生之后，自然能够得到龙天护法的守护。那些无形的众生自然不会构成干扰，那是因为有非人的守护的关系。那这个守护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远离杀生，他自然就会来守护我们，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说会受到其他众生的干扰。那第七的话，就是晚上做梦不会梦到什么，不会做噩梦，会一觉到天亮，然后睡得很舒服，可能会做种种的吉祥的梦，那睡醒之后呢，又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想想看，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觉，然后睡醒来，多久没有那个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的那种感受？因为现在患忧郁症的很多，失眠的人很多，所以他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那睡醒来也是好累，好累哦。大部分睡起来都是好累，要忏什么？忏杀生罪。从现在开始远离杀生，就保证你夜夜吉祥什么到天明，然后精神饱满啊，而且心情愉快，睡醒之后那个心情是非常什么从那个法喜充满的啊。好，第八个呢，就是过去曾经跟你结怨的那些怨结全部都可以灭除，所有的怨恨呢也可以自然的化解。它是怎么来的？就是远离杀生来的。你只要不杀生，因为杀生就是跟众生结怨结嘛。我们常常说，这辈子来就是还债的。还什么债？还命债、金钱债、感情债，这三个债还完就没有债了。所以那个命债怎么来的？就是杀生结的怨嘛。哦，那金钱债怎么来的？偷盗来的，过去的偷盗罪，所以你有金钱债。怎么老是碰到那个来骗我钱的人？那个也不要怨恨，那是因为过去什么不予取偷盗的果报，或者有金钱的损失，都是首先要忏悔过去的那个偷盗的果报成熟了。感情债怎么来的？邪淫来的，所以是杀盗淫，就是三种债。所以我们断杀盗淫就没有债了，债务全部偿还了，全部还清。所以那个感情不顺利的啊，那个夫妻不和的啊，子女受到人家的性侵害的啊，父母都会很气愤嘛。啊，或者是有外遇的啊，现在三对夫妻就有一对外遇，你看外遇的比例有多高？这个全部都是什么？将来感情债要还的因的业因。这个我们讲到后面那个邪淫的时候再讲，偷盗邪淫的时候再讲。那现在讲到说，一切的怨结跟怨恨都自然的灭除跟化解，怎么来的呢？还是靠慈悲的力量来化解。因为你远离杀生，断嗔恚的习气种子，然后你才有慈悲心， 然后你才能够靠慈悲的力量来化解一切的怨结。那化解之后，我们就从此就没有敌人了，也没有仇人，都是好的眷属。所以要想要感得好的眷属，也是先从断杀生开始。碰到都是良师益友，还有广大的都是好的眷属，不是冤亲债主，都是远离杀生来的果报。还有第九呢，就是不怕死后堕恶道，因为远离杀生就一定死后升天。所以第十个就是死后升天，命中升天，不但不怕死后会堕恶道，而且一定是会有升天的果报。这十个呢，就是我们远离杀生之后能够成就的十种功德。那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无上菩提，把我们离杀生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希望成佛以后怎么样，就能够成就佛的寿命自在。成佛之后寿命是可以自在的，我要留多久就留多久，看众生的因缘来决定。那已经度的众生都度的差不多，那佛就世界涅槃。该度的众生还没有度完，他可以决定，自己决定，那我就不涅槃，等我这些应该度化的众生都度完了才示现涅槃。所以佛的寿命是可以自在做主的，那他凭什么可以做到就是远离杀生来的，无量劫以来远离杀生，自然就能够得到寿命自在的果报。所以我们虽然佛教不断不断的提倡要不杀生，要放生，最好是吃素，这样子很好，可是有一种现象，就是他吃素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远离杀生吃素是要长养慈悲心。今天讲不杀生的目的就是要长养慈悲心嘛，才会有刚才讲的那十种功德的果报。可是如果吃素吃到嗔心很强，或者有些人吃素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恐怕已经失去原来吃素的目的吧，长养慈悲心跟身体健康没有太大关系吧。啊，是不是？所以要发心，你吃素的话很好，可是你希望你吃素以后你的慈悲心每天都在增长，然后不会看到别人不吃素怎么样就有意见嘛，那个是嗔恚心。啊，吃素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是长养贪，吃素吃到看人家不顺眼是长养嗔，所以都没有慈悲，都失去了原来不杀生吃素的目的了。好，所以吃素如果吃到周遭的朋友都怎么样，都很多意见，然后你也对别人很多意见，那个就要好好的自己检讨，哦，可能你吃素的方式要稍微调整一下，不要对别人没有办法吃素的有意见，说人家什么业障之重啊怎么的，那个我们就不要讲了，就是很多话，很多不满意的那个话就出来了，然后看到人家就是就是不顺眼嘛，然后家人如果不配合的话，你就说他们怎么样嘛，所以家人那朋友那周遭的朋友都会因为你一个人吃素然后引起公愤这样子，这样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吃素的目的是要长养慈悲心，我们要朝这个目标，那吃素才没有怎么样，才没有吃错。好，我们今天就介绍杀生的部分已经介绍完了。等一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获得与众生皆共成佛道。